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BOA 卫视4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上周的川西会期间，有许多的中国维权人士以及访民到佛罗里达，希望能够让美中两国元首听到中国人民对于人权以及公益的呼唤。有些访民不顾自身安危拦阻车队，也引起了当地执法人员的关注。究竟访民的声音是否被习近平以及川普听见了呢？而这是否又能够促使两国政府关注人权议题？我们请到了亲临现场的赵岩以及访民王春燕到节目当中现身说法。不过首先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准备前往莫斯科，在星期三与俄罗斯领导人会谈。蒂勒森这次出访俄罗斯是在美俄关系因为叙利亚问题而突然紧张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蒂勒森指责莫斯科可能参与或者没有能够防止叙利亚政府对其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克里姆林宫则谴责美国向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是非法侵略的行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蒂勒森在前往莫斯科之前，先到意大利参加了七国集团会议。他在那里出席了一个纪念1944年纳粹屠杀意大利平民的仪式。
我们再次做出努力，要让任何对无辜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承担其后果，无论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上星期五，也就是在蒂勒森发表这番尖锐评论的前几天，美国对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叙利亚战机上星期二就是从这个机场起飞进行毒气攻击的，多达100名叙利亚平民中毒身亡。蒂勒森指责俄罗斯没有阻止这次毒气攻击，他敦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其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立场。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可能不会理睬美国的这个要求。
但是现在美国的袭击已经发生，莫斯科要改变其支持阿萨德的立场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是任何变化都会被视为美国压力的结果。
大马士革和他的俄罗斯支持者否认使用过任何化学武器，并谴责美国的非法袭击。莫斯科切断了与美国在叙利亚的防空安全合作。俄罗斯和伊朗和叙利亚的联合指挥中心扬言，如果美国再次袭击叙利亚，他们将做出回应。
美国或者联盟方面在叙利亚的飞机和导弹非常可能会受到叙利亚或者伊朗防空部队或者战斗轰炸机的攻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
尽管关系紧张，但蒂勒森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做法不一样，他没有取消原定的莫斯科之行。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他还在努力避免美俄冲突。
但是我认为很清楚，这些讨论的起点并不好，双方都有很多猜忌，我肯定会谈会相当的情绪化。
分析人士说，蒂勒森这次与俄罗斯领导人的会谈将为双边关系定下基调。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与此同时，白宫星期一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无法继续长期执政。美国总统川普的新闻发言人斯派瑟告诉记者说，你无法想象阿萨德掌权下叙利亚会实现稳定与和平，我不认为这是可能出现的情形。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击败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接下来就要为更换叙利亚的领导人创造环境。他说，结束历时七年的叙利亚冲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饱经战火的叙利亚人民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能够留在本国，而无需要逃离祖国寻求安全的庇护。此外，川普竞选美国总统，还有俄罗斯海外活动，还有离岸避税天堂以及世界各地的关联等等，这些呢成为了星期一赢得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报道的重点内容。华盛顿邮报的大卫·法伦索尔德赢得了普利策奖国内报道的大奖，他的作品包括了多篇调查川普声称的慈善活动，他与他的基金会实际上给慈善事业捐助了哪些东西。另外呢，国际报道大奖由《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奖的评选委员会称，该报对普京向国外投射俄罗斯力量的进行 了议题设定式的报道，包括了暗杀、网上骚扰以及为定罪对手所制造的证据等等。而这些的系列报道还跟美国大选有关，其中的一篇详细揭露了俄罗斯黑客袭击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以及高调入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系统，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令人尴尬的电邮泄露。最后，希拉里没有能在11月的大选当中击败川普。而迈阿密先驱报则赢得了评论性漫画以及解释性报道两个奖项，后者以巴拿马文件为主题。由迈阿密先驱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还有麦克拉奇报业共同获得。最后来关注台湾的人权消息。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北京之行受辱的事件持续在台湾的政坛发酵，两党互相指责。立法院长苏嘉全召集立院的党团协商，希望能够拿出有效的对策。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召开党团协商，议题针对昨天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北京行受阻事件。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计划昨天乘坐长荣航班前往北京探视被中国拘押20多天的丈夫李明哲，不过抵达机场后被告知其胎胞证竟被中国当局吊销，北京行随即流产。李静瑜赴京受阻后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信，表示不会向中共强权哀求，会再站起来。不过他同时承认自己非常孤单、非常孤立、非常孱弱。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向中国大陆发出呼吁，
中国大陆应该基于人道的精神啊，要让李明哲的家属或律师啊前往探视，这个才符合人道的精神。第二，中国大陆应该尽速的将事实的真相啊，来向全世界甚至于台湾人民做说明，尤其是他的家属。
苏嘉全表示，立法院党团要凝聚共识。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
虽然我们可能还做不够，但是我们持续配合家属的诉求。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
不过，国民党籍立委曾明宗提出废掉陆委会和海基会，他说：“
没有错，现在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一点功能都没有。”我们的民众面临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给予适当协助，真的不如把废掉。另外呼吁中国大陆也要给予李明哲他家属相关的协助，也要让李明哲有公开说明的机会。谢谢。
这位国民党籍立委还同时表示，
假设这个事情我相信发生在马政，事情早就解决掉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你看民进党的立委也好，都没有声音。你可以看看问问他们的想法，谢谢。
民进党籍立委黄伟哲最近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台湾重视人权，台湾也重视这个是一个有制度、有法治的地方，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就借着这个部分，想要引起社会舆论，想引起借着家属的眼泪或家属的这个心情，想要逼台湾政府来跟中国大陆来要人来谈判。”
评论认为，李明哲案是对台湾朝野政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严峻考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中首脑上周末举行的峰会备受全球的关注。日本作为美国与同盟以及中国的近邻，对川习会有什么看法呢？而川习会之后，中国负责朝鲜事务的特别代表吴大维访问韩国，日本方面又有哪些分析？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请戈兰为我们来分析一下。戈兰你好。
亚裔你好。
是戈兰，我想先请教，就是说日本对于上周末举行的这个川习会呢，有哪一些的评论？那主要是关注在哪一些方面？
好的，先说这个日本的主要的主流的传媒和舆论吧。昨天的日本的各大报的所有的社论都是在评论中美的这个峰会啊。那么综合来看，大部分的意见认为，就是从双方这个会谈结束以后，没有发表联合文件，也没有召开联合记者会来看，可见双方的这个分歧是很大。那么有很多看法认为说，也许两首脑之间 建立了一些个人的良好关系，也可能川普呢会比较满足于中国习近平承诺100天之内改善这个贸易不平衡的状况。但是呢，传媒都指出呢，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对世界的局势和经济呢有责任的大国，所以呢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不能说这次的中美峰会呢取得了什么成果。那么分析就认为说尤其是在这时候没有具体的达成讨论一些什么问题上来看，就是说可能川普的这个因为政权的人事呢迟迟还没有敲定，所以呢影响到对华的政策啊。而中国呢可能是因为今年是19大，所以呢要需要对内有展示一个安定的外交关系，所以呢也处在一个内外希望都能够保持一个原状的立场上这就是一种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基本上反应是比较失望。那么日本政府呢在9号那天首相安倍晋三呢和川普通过电话，那么川普向安倍呢说明了他和习近平会谈的内容。完了以后呢，安倍说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他说现在开始呢，就是要关注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具体做些有些什么样的动作。所以这个话的意思呢，很可能显示了就是川普和习近平会谈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结果啊。那么还有昨天呢，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呢，在意大利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有会谈，双方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讨论了这个朝鲜的问题。那蒂勒森和这个岸田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中美双方呢应该一致的敦促中国在朝鲜的问题上呢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
是，格兰，你刚刚提到说安倍晋三跟这个岸田文雄同时都提到了朝鲜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日本的确是非常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那么这一次在中国的朝鲜半岛的问题，特别代表呢吴大维昨天访问了韩国，针对此事呢，日本方面有哪些反应？
日本很普遍的反应就是说这个很显然，吴大维访问韩国呢是在执行川习这个川习会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很难说吴大维这次去是来展示一些在会谈上这个川习会谈上大家达成的一些共同的方面呢，还是来做一些在不同的方面，尤其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对韩国实施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促进方面的作用，这个现在还看不清楚，因为韩国还没有很具体的透露具体的消息。姚以
是，好的，谢谢格兰。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的是这个言论自由相关的话题。在4月9号呢，有3位香港导演执导的电影树大招风在第36届的香港电影的金像奖当中一举拿下了最佳电影、导演、男主角、编剧以及剪辑5项大奖。但同时呢，这一部深入刻画中国大陆官场贪腐的影片却在中国大陆遭到了封杀。那同时我们看在中国的一个电视剧呢叫做《人民的名义》却是热播哦，所以这一次同样是反腐议题的树大招风为什么遭到封杀呢？详细情况我们请旅居德国的常平先生，他是我们资深媒体人的评论员，请他来进行分析。常平您好。
哎，您好。
是，常平先生，我想第一个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看到从3月份开始，中国的这个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呢《人民的名义》就非常的火红，强势登陆了中国电视的屏幕，成为最火的电视连续剧。但同样是来反映贪腐问题还有官场乱象的这个戏呢，这个电影为什么树大招风反而遭到封杀呢？
哎，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控制。在中国大陆这个拍反腐题材不是为了这个揭露腐败的制度性根源，而是为了这个宣传，这个是为了歌功颂德，所以他实际上是严格的控制、严格的审查。那么对香港的电影，他没法做到这一点，而且对其中的一些这个讽刺、一些揭露，他是不喜欢的，所以呢。他是这个先控制为主，然后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反腐题材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基本上是， 这个几十年来是没有，只是一个套路啊，不是制度的原因，而是这个一些这个干部的个人的原因啊，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思路。好的事情呢，就是制度原因；坏的呢，都是这个个人的灵魂堕落。然而好的事情呢，在这种制度下呢，都会有一个英雄，是的领导来这个下定决心啊，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坏的事情呢，那么最后都是能得到解决的，都是在这种情况能得到解决的，跟这个更深入的讨论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它是引导人们向这样一种方向来讨论。另外呢，它是反腐题材其实是有个政治需要。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它是为习近平的这几年的反腐，在十九大之前是有这样一个总结性的作用，为他树碑立传。而香港的电影显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这个功效，那么所以他要把它拒之门外。
是啊。根据这个香港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这个树大招风的三位青年导演之一的欧文杰啊，他去年也执导了金像奖最佳影片《十年》当中的《方言》。那这个《方言》这个片段讲的是说，香港人要说广东话，但是被禁止的一个现象。那么也因此他遭到内地的封杀。那么《十年》呢，曾经被这个《环球时报》批评是宣扬港独，但是呢，这个中国官媒的批评反而为该片呢在香港带来了惊人的票房哦。原本的投资只有50万港币的电影，在短短8周之内就获益超收过600万。所以你认为这一次树大招风的现象，是否这个封杀反而会让树大招风更加受到观众的喜爱，然后在票房上有很大帮助呢？
这样的封杀显然会激发更多香港人的这种情绪，对大陆的反感，对宣传控制的反感，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些票房。但老实说，香港的票房和大陆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这个大陆随便一个烂片，只要它能进院线，就可以财源滚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利用大陆的市场，控制大陆的市场，去影响了香港导演的这个收入。所以我想他是会有更多的香港人去看这个电影。但是呢，他这个封杀显然让更多的这个大陆人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电影，这样的结果是一定的。嗯，
是好的，谢谢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给我们做的分析。那么稍后回来呢，到川习会现场上访的赵岩以及拦阻车队的访民王春燕将在节目当中现身说法，欢迎您共同参加讨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民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上周的川西会期间，许多中国维权人士以及访民到佛罗里达，希望能够让美中两国的元首听到中国人民对于人权以及公益的呼唤。有些访民不顾自身安危拦阻车队，也引起了当地执法人员的关注。究竟访民的声音是否被习近平以及川普听见了呢？而这是否能够促使两国政府关注人权议题？在海外上访的成效跟反响又是如何呢？今晚的节目申请我们请到了上周去参加上访的赵岩以及王春燕，在节目当中谈谈他们的亲身经历以及看法。赵岩先生您好。
耀毅好，大家好。
王女士您好。
谢谢大那个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辽宁大连的访民王春燕。
好的，谢谢您。那么呢，我同时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此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并且发问。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第一个，我就想先请教一下王女士，就您跟我们的观众介绍简介一下啊，说您自己本身。如何成为访民的？那您的经历以及怎么来到美国的？
好的，我是因为大连政府薄熙来2002年划一个圈儿，把我家那个土地划给大连市建设控股，因为他们官商勾结倒卖土地，把我家这个地方大连建设控股卖给普兰店的银行行长苏克姐，造成我今天上访。
那您是在去年才到美国来进行上访？
是的，2016年的3月29号，我来到美国，被逼无奈来到美国。
您辛苦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您跑到这个川协会去上访啊，我们知道说您本来要去拦的是习近平的车队，结果不小心拦成了川普的车队。那你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周末发生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呢，你上访的目的达成了吗？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那个习近平来到美国，所以我是本着劫习近平的车，让冒死去劫他的车，让他知道我家的冤案。
是，那我们看到说您提供了一些视频，我们在我们画面上也看到了，就是您当时拦车的情况，的确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凶险，您跑到路中间去，当时车队呢也开得特别的快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你的心情还有现场的经历呢？
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家拆迁造成我妹妹和弟弟打的精神失常我家的所有的现金被大连的法院所有的东西，我只是穿着一件的衣服从监狱出来我们家一无所有，11口人，现在仅剩9口人我的妈妈死在上访路上了，现在尸体还陈列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因为信基督教，我在教会我们教会的17名弟兄姊妹被北京的警察给我们抓了，送进北京10年以上的监狱，一看待了1个月我告诉他我弟弟精神不好我是他唯一的监护人，可是警察不听我的。当我从监狱出来打 大连政府把我弟弟给害死了，抛在铁路上，还说他是想自杀。现在我弟弟的尸体存放在大连的金州殡仪馆，所以我的心情没办法了，我只能冒死去劫习近平的车，因为我在国内也劫过温家宝的车，也交上材料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我今天就是无论什么样艰难险阻，我就是冒死要劫习近平主席的车，把这个事儿反映上去。
是我看到视频当中呢，也是看到你后来您被警察带到路边之后，你也在那儿哭，
是的，
的确是看起来心情非常的非常的悲怆。那接下来如果说还有类似的这个中国的高官来访美的话，你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
是的，我一定要让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知道我们的冤屈，没办法。
那我来请教一下赵源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啊，你跟很多的访民一块到哪儿去了啊？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在其他的情况，
对对对，
你也去参加他们的上访。对对，你可以说说除了王春燕女士之外，其他访民的情况呢？
是那个，我是五号那个到的，那马应田他们呢是四号就到了，李焕军呢也是五号到的。那么，其他的访民，像王春燕，还有十个上海的访民。在这个订机票的过程当中，他换了四次机票，那些访民的那个在中途就被飞机就被停掉了，完了再往前开的飞机就不确定点了，不知道几点了。所以这个川普政府也是很给习近平面子，就是给访民制造了很多障碍。那么六号那天上午的那个就是中国大使馆那个弄了40车全国各地美国各地的华侨，举着红旗，这唱着这个打倒美帝野心狼的歌，就跟访民对着干。那其中呢，还有这个大使馆的新提拔的这个最坏的羞辱访民、组织这个黑保安打访民的，就叫杨泽瑞。那一见面就先跟我碰上了，碰上了那个，因为他上次在大使馆我俩有过这个，我问他问题，他就撒野，你给我滚出去。我说好，杨泽瑞你记着啊，5分钟给你时间你道歉，如果你不道歉，你如此羞辱大家，是习近平批示让大使馆找我们，你还如此撒野，那对不起，以后再碰上你的时候，你只要不道歉，我就对你不客气。那我就那天就问他，你道不道歉啊？他就说啊，你拿那个美国人的钱。我就跟他说，你喝的是不是，他那手里拿着水，我说你喝的水是不是美国的，你吃的，他还拿着冰激凌，你吃的冰激凌是不是美国的，他无言以对嘛。这个人就信口雌黄，我俩就发生冲突了。结果他瞪着眼撒谎告诉这个特勤局，他还带了2个特勤局的保镖，他说着别人怎么着美国，他自己还带着美国的保镖来保护他，张嘴别人闭嘴别人这个卖国，其实他自己卖国。你如果不怕访民的话，你带2个美国特勤局的保镖干什么呢？所以我俩有过一段冲突，当时很多那个记者都记录下来。那么李焕军当时也在场，这是习近平来之前。那么习近平快到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场面太大，那个几千那个举小红旗的摇旗呐喊的，那大家就都分散开了。尤其上海访民来的比较晚，他们就在桥这头，我们在桥那头，在桥那头车队一过来，第一个冲出去的就是王春燕，当时就被这个穿军装的这个防暴警察，就是军人，我们搞不懂，完就把他摁倒了，摁倒他站起来又往前走，啊，特勤局2个那个2米高的左右的那保镖跟着他。就他要往外面冲就往回拽，那我就再给他拍照嘛。这是桥这边的事儿。那么桥那边的事儿呢，就是新西兰来个访民，就他父亲被抓，这个孩子叫贾阔。那他就第一个冲上去就被这个一样跟穿着那个绿色军装的那个防暴警察就给他扑住。你刚才那个镜头我看着了，因为是当时我不在现场，我才看到那镜头是那样的拧着。还有一个呢，就是上海的访民袁建斌，他扛着这个两架摄像机，身上绑一架，自己拿一架，也往外冲，也被这个警察挡住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天下午跟那个马永田冲上去，还有一个哈尔滨人叫张伟学，他是湖南的访民，他往外冲，这个安全部的和大使馆的人就化妆成福建同乡会的人，拿着红旗就把他套住了。套住以后就硬把他拽回来，拽回来以后张学跟他们理论，他说啊，那上方有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这些人呢，就是本来这些事儿都是跟他们没关系的事儿，那老百姓有苦难要向领导表达，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有这样的故事。 那么你有什么权利阻挡人家的表达自己的愿望呢？而且你还化妆成这个同乡会，就更不应该了。那么这是上午大致发生的事情。到了下午呢，那个我的手机定位，因为出去吃饭了嘛，定位也不好使了，因为旁周围的那小餐馆全被杨泽瑞花钱买下了，两天不准营业。因为早晨我们还在那吃饭嘛，两天不准营业，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宁可把钱花在这儿上，他也不愿意拿钱这个把网民的诉求都那什么。
我刚听到你这样描述，就是说除了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同乡会，还有中国大使馆也花了很多的人力跟资源来阻挡你们上访。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到海外上访的访民，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国内没有办法上访，
没有办法
让官员听到他们的声音，
因为中国的法律他不运转，
所以才出来的。
他一个党领导什么都党说了算，法官事实上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判案的权利，那法官之上还有个审委会，最后都是院长和副院长说了算，那司法很难得到公正。你有的是进入了审判程序得不到公正的审判，那没进入审判程序，你像我连股票确权我想立个案都立不了，我在国际上多少算个知名记者，我诉权都拿不到，那老百姓能拿到吗？我本身就是监督问题的调查记者，我都拿不到诉钱，老百姓怎么可能拿到？当然我也是老百姓，
是，
这是当天上午的事儿。下午就是非常壮观的，大家都看到了，马永田和他儿子杨海涵，杨海涵第一个冲出去，冲出去以后呢，那个就张伟学67岁了，也冲出去了，冲出去，这个在这个杨海涵把前面车队挡住变线的时候，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和那个彭丽媛坐的车都从这个张伟学身边过去，那么警察上去把他俩都扑倒，那么马永田冲出去以后几乎就站在习近平车的这个前面了，但是你看到那个特勤局的警察扑上去拿警棍把他打倒，后来我看那胳膊都伤了，张伟学手、杨海涵的手、马永田那个脸和这个肩这都伤掉了，所以这是当天下午的情况。晚上呢，那个有的访民这个看这个举小红旗的呀，能喊的都撤了，他们又拿着喇叭10:30又到那个习近平住的宾馆，他们所喊的每一句话，习近平见访民，我相信习近平在里头都会听到，这是第一天的情况。
是，
那么第二天早晨呢，就是这个我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就换到海湖庄园这边来，因为习近平车队会过了，因为那个习近平住的地点是壁垒森严，都架上高网，因为美国政府、当地政府向联邦政府申请了29万，新做的那个墙将近5米高，而且那缝特别小，就把习近平包在那个通道里头，根本让就是不想让访民跟习近平见。那么外交官说的最响亮的一句话，我看当地的报纸都登了，这次川习会最重要的是要给习近平面子，他们就没想到在你国家土地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百姓没有尊严，你国家领导人怎么会有面子呢？他本末倒置，你只有老百姓有尊严了，你国家领导人出去才有面子。像川普、奥巴马、克林顿出去，他们为什么有面子？因为他的人民活着有尊严。
是，那我就想继续请教您，就您刚才提到下午的情况，也是好多位这个访民冲出去也是有这种受伤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都抓。
那我们也知道说2015年，我们知道李焕军那个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华盛顿这的时候拦阻车队，还住院了，还动了手术。
对，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些人当然有些人支持这样的做法，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说其实上访不要做到这么的激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做这个赌注。有些人又认为说这样是太过激进的做法，你怎么看？
我先补充啊，就是那上午换了一个地方以后呢，因为跟人多在一起肯定是拦不住，因为所有的警察、防暴警察、便衣都盯着，直升飞机也来了。后来那个我就带着王春燕离开很远的地方，开车找了一个几乎没有那个华人能看到的地方，在那等。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车队过来。第一个车队过来，我还没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就怕把我俩盯在一块儿。那别人告诉他说这个车队不是，那王春燕就退回来了。那么过了能有10分钟，第二车队过来的时候以100公里的速度那个从墙上下来，速度非常快。那王春燕呢，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勇敢的这个以必死的信心向这个习主席这个喊冤，冲出去以后你看那摩托车那速度之快，我内心里我都觉得真的是敬佩马永田，敬佩这个 王春燕，敬佩张伟学，敬佩这个杨海涵，他们真的是我们这个2000多万访民的这个英雄，也是他们的杰出代表。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李焕军呢，从下了飞机就在被控制，在宾馆，他走哪儿跟到哪儿，最后由这个我把他藏在一个地上，最后也由那个卫星定位车，那个带雷达的装甲车把他找到了，找到以后把他关进去3个小时，再放出来也，习近平车队已经进了庄园了，就是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在美国使用的科技的这个保卫的手段来保护这场川西会。但是你的目的达到了吗？我们不想说里边在谈什么，里边谈什么我们都不反对，但是你的目的你真的达到了吗？你不要以为你有4000-5000人就可以把20-30个访民的声音给压住，那是不可能的。美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主的声音一定会表达出来。
是，那我们现在也听听，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他们对这些事情也非常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这个消息听说了，首先我认为访民有冤，有诉求，应该通过正常渠道诉说，直接拦阻领导人的汽车可能不太妥当。
好的，谢谢孙先生。刚才其实赵岩先生已经对这个事情他已经解释过了，正是因为在中国内部循正当合法的程序没有得到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必须甚至被迫到国外来上访。接下来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辽宁大连呢，从毛泽东主席死了以后啊，老百姓上访俩用命啊。你像现在中央成天喊的唱着老虎一直打全面从严治党，现在辽宁大连那个问的都没有变，咱也不知怎么事，没有管的，随便谈，怎么谈怎么谈。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啊。
好，谢谢辽宁的刘先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我们 YouTube 直播上呢，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跟他们的问题，我们来先看一下。首先是这位叫做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没有法治才需要上访，所以中共说的法治就是掩耳盗铃。”在民主法治的国家，上访一词闻所未闻也。另外是 Amber Wong， 他说呢，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事情是正确的，访民们干得漂亮。严格的安保背后，也让世界看清了所谓中国国内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真实情况，也让习近平这个独裁者丢光了所谓的面子。另外呢，还有这个叫做 Barry Corn， 他说上访本身就是封建落后体制的特点，现在国家没有这类垃圾也不需要。而 Loy Harbour 这位网友他就回应说，他说我想访民截拦习近平的车队更多是表明一种人民的态度，但是不要奢望习近平会帮助访民。共产党是一个黑社会集团，习近平本人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必须庇护自己的小弟，不然小弟们以后不帮老大做事就坏了。从雷洋案到余欢案以及最近的泸州事件，无数个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王春燕女士，我们知道说看到刚才的网友有很多人是支持你们的，不过也有刚才打电话进来的观众好像是比较反对的态度。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内有很多人也认为说，你访民跑到国外去是告洋状，这样是丢了中国人的脸，而且用太过激进的态度会引起反感。对于这样子批评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事情没有摊在他身上，他不知道我们全家11口人，现在剩9口了，我们真的是流浪街头我妹妹有病让大连买通给吉林省辽源市50万，吉林省辽源市就给我妹妹有病啊，精神不好，受多种疾病，她给放在监狱里吃不好喝不好的，现在又饿个胃病骨头坏了，现在骨头走道就是没劲儿，给判刑1年。那我们失去家园了还拿我给我们真正是冤上加冤。比如说我因为上访我3次进监狱我是在辽宁大连东北电管局第2工程公司的，我是搞电的工资也非常高 啊，我上访13年，有班不能上，抛夫弃子的，我女儿学习也很优秀啊，我就抛夫弃子的来到美国，没办法，被逼的，我没有家园，没有生活来源，全家，我弟弟走了，被害死了，可是孩子才9岁呀、啊，没人养啊。啊，我们真的在大连买一套房子100多万啊，就是一个男人，两个男人一生买不出来这个房子。我们家在大连有17间房子，509平，就活生生的全家的全部财产都让大连政府给抢走了，没办法。
所以我说，我希望说刚才对你们有所意见的一些观众朋友也能够为你们这个亲身来设身处地来想一下啊，如果说今天是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该会怎么样来做？那我另外也想再请教一下赵云先生，我们知道是说这个上次在华盛顿做上访的动作之后呢，你也说其实已经有人接了材料，就是现在有反应了吗？那是正面的反应吗？
第一次这个习近平派的侍卫长那个下来，就一个少将警卫参谋下来收了这个李焕军的材料，那么郭宏的材料收了，张伟学和我拿那个条幅啊，他们也都拍去了。事后习近平做了个批示，那么李克强呢，上次来的那个和这个习近平来呢，也都是去年那个3月31号，当时王春燕也在。那么李焕军第二次跳上去，就是我们几个跑到前，警察把我们挡住了，中间有一个空档，李焕军跳又站习近平前，习近平又做了一次批示，说习近平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这个行政这个负责人，国家主席，他做2次批示，对于访民来讲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各地的贪官不给习近平面子。那个第一个大连那个王春燕老乡问啊，你这个要通过正常渠道，这一听就是政府官员说的话。什么叫正常渠道？王春燕在北京把温家宝的车都截过，在这个北京南站见过温家宝，当时还有一个青岛的这个访民，还有一个河南的吧，
辽宁
营口的三个访民，他们三个同时把信送到温家宝手里，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的那个问题得到解决。你能说这个正常的渠道它正常吗？它根本不正常，所以大家才来到国外。那么事实上，那个在国外的访民第一批，像胡燕、陈旭星啊、王东明父子啊，这个还有这个第二批来的谢景元，都已经解决问题了。按照这个比例，他们想真解决问题的话一定会解决，但是他各地的官员现在跟习近平顶着来，第一，我抢了访民的钱，抢了大家的钱，你让我吐出来门都没有，因为你要抓我是吧，所以他顶着来，不给他，不仅仅是不给访民尊严，也是不给他们自己老大面子，是故意的。像上海本来去年这个已经是有接近20个访民，今年又放出来几个，而且那各区区长区委书记说，你去吧，你去接习近平的车，接了我再给你钱。你看这么说话，这就很不负责任，就是拿习近平也没当回事儿。所以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我觉得呢，他应该多跟访民聊一聊，他就不会这么说话。或者是春燕讲，他自己没摊上事儿呢，摊上事儿他立马就变另外一种口气了。
是，谢谢赵云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有几位的网友呢，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直播现场呢，也问了几个问题，跟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这些网友的评论。首先呢，是这位叫做乔哲的网友，他说呢，一个非民选的政府就不可能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中共领导人只能够像反腐一样，选择性的接纳上访，处理那些可能有利于巩固政权的上访。另外呢，是齐藏，他说呢，请问赵岩先生，访民几次上访无解，是否就说明访民的申请永远无法实现呢？待会我们请赵岩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另外呢，叫做真诚，他说非常佩服赵岩在国外为访民做出的不懈努力，拦截领导人的车队实属无奈之举，但这也是目前唯一的方法，他表示支持。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赵岩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位网友，他说如果好几次上，你刚才提到有成功的例子，不过也很多人还是上访无解，
那就成功了。
那他们是比较幸运的那一群，那
他们是属于幸运的那一群。包括去年3月31号之前，湖北有一个访民叫刘早云，他那个当时说我不拦习近平，因为我老公是美国人， 他们绑架我老公，那天晚上拿麻袋把我老公扔在郊外了，那我要拦截奥巴马。结果呢，我就替他把这个拦截奥巴马做了一个标题，写了一个文章。那么中国大使馆他也送了这个投诉信。哎，这个是崔天凯干了唯一一件人事，他在任上的时候马上反映到中办，反映到中央政法委。那时候是李鸿忠当省委书记，中办和那个中央政法委要求李鸿忠立即把刘早云姐姐从这个监狱里放出来，而且当天第二天就给了一大半的钱。现在后续怎么样情况，因为他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不便于问，这完全个人私事嘛。就是说解决是完全有能力有可能的，问题是各地的官员的心态不一样。像李鸿忠这种，他知道自己这个惹了祸了，有了危机了，所以他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又赶紧喊习核心，所以他就升官了嘛。其他的官员可能看不到升官的希望，他抢钱你让他拿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他不愿意这么做。至于后头那个网友说我为访民做什么，我也是访民，首先是为我自己，我当然客观上我也为了大家，帮助大家把这个事儿讲一讲，给大家说一说，理清楚。你看王春燕，大连政府在他身上已经花了2000多万，几乎跟他的房子的价值是相等的，我就是不给你赔偿。为什么？因为这2000多万放他人头费上，大家都可以从里头拿钱。你比方说他刚才说的他妹妹那个看病的费用50万，花到他身上也就2-3万，剩下都被贪官贪掉了。他们就这么干，已经把这个上访的问题变成一种利益链了。那老百姓的问题怎么能解决呢？你像马应天，他已经拿到那个合法的判决，当地官员就是不给解决。那你不就是要出习近平的丑吗？你不仅是不让法律有尊严，不让那个老百姓有尊严，更重要的是他出习近平的丑，当地官员就是这么想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像马应天的孩子和老公都不让出来，李焕军的姐姐2次被打，你明知道习近平批示了，你还2次打人家的姐姐，你这是干嘛？你不是跟老百姓叫板，在跟习核心在叫板。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习还没构成核心，真的要构成核心就应该把打人的抓起来，拉而且枪毙几个，你看看大家还敢不敢这么做了。
所以看起来习近平好像也是有一些地方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触角伸过去。
对，
那我就想接请教你，就是说你刚才也讲了几个成功例子，是他们甚至还没有来拦车队就已经成功。
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人去拦车队，但是事情好像还是悬在那里没有解决。你认为说做这样子拦车队比较激动的一种比较一些激进的方式是要持续下去呢，还是还有更激进的方式来取得他们的注意力？那你觉得是恰当的吗？
我觉得拦车队没什么不恰当，本身中国文化就有拦轿告御状，那只不过现在呢他不坐轿了，坐轿我们照样拦。那么说激进呢，我也不太同意，我觉得很热烈，因为你没有办法见到他，只能以这种更热烈的这个方式去欢迎他，欢迎的同时我们把这个自己诉状送给他看。事实上他非常清楚，他应该非常清楚，但是他那把椅子还没有坐稳，这次我看是坐稳了，带着这个原来的总参谋长来谈这个朝核危机问题，应该是坐稳了。坐稳了，国外的问题解决了，国内的老百姓的苦难也应该亲自过问一下，不能光做批示不看结果。你批示了就要有结果，没有结果就应该再批示，甚至是把那些妨碍他批示的人，妨碍司法公正的人，妨碍正义的人都抓起来，大家才会有希望。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的是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说。
喂，听得见吗？
可以，吴先请说。
啊，你好，赵云先生好。我们非常那个叫什么感谢赵云先生。我也那个王春燕的那个事情我也感同身受。我们家我们是江苏无锡的，我叫吴世明，我家里那个父母也被他们拆迁当中就是迫害致死了。现在这些人为了拿维稳费，我们是进军了多少回，然后就没有办法去解决，告中纪委也是告了，没办法。我看我们眼睁睁的看到我父母被他们拆迁当中一个个迫害致死。如果说像他这种行为，我在美国的话我也会去的。我不但那个，我们家一共5个人差点全部被灭门，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很简单的，这许多人有兽性没人性，他们为了拿维稳费 就是说你然后你去了以后，他们就是不给你解决，就把你当成一个指标。一个指标了以后，他们就是上去了一个，也就通过一个租金办，然后来在你身上拿钱。因为我在这个当中也接触了很多的访民，上来我以为是地方的个别的问题，但是这些家伙像我们这无锡的就是这样的，无锡的地方政府和还有我那个一个表姐在漳州的，也是叫那个漳州的一个表姐，她也是为了一个拆迁的问题，她叫李红花。他们那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就公开反袭。哎，他们就是在这个靠这个发财的。凡是习近平所说的话，啊，说的指示一概不执行。
是。
然后习近平说的是要依法治国，他们还是拿郑永光的那个稳定压倒一切，不管就是说拆迁是否有合法性。
是。好的，谢谢江苏吴先生，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不过刚吴先生提供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有他的亲身经历，同时他的观察呢，其实跟赵先生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所谓这个跟习近平的这个主张是相反的地方官员。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湖北的耿先生，耿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就是我认为我跟赵先生的观点比较类似，就是我认为呢，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政治局啊、中央那些人呢、啊，他不想搞好这个事情。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他把事情转下去之后呢，下面人糊弄他，这个是他不可能说为了某一个人去不停地盯着办。就是我们在体制内啊，我们是比较有体会的。虽然我们可能是比较基层的那种接触基层的官员啊，但是基本上就是整个体制都是这样，就是领导有一个好的想法，转到下面来之后呢，下面的所有人糊弄他，这就跟古时候那个皇帝有的类似。哪个皇帝不想自己的朝代千秋万世，是不是？但问题是他办了一些事情，那些太监的那些大臣整个起来忽悠他。这个皇帝他可能时间长了，他就觉得信了，或者说他觉得反正你们应该不敢忽悠我，因为他经常听的都是赞美的诗嘛。他说即使他啊管他忽悠不忽悠，反正我转派下去了，那么我的任务完成了，对不对？然后下面人你说搞完了，那我就搞完了呗。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然后这个那我都说了啊。
谢谢湖北的耿先生来电，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最后请上海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您简短发言。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跟您的看法不同。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集权制的国家，习近平他是老大，我觉得他发出去的声音下面没有人敢不执行。更何况像你们，比如说你们这个《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是这么多年了，这样就包括他习近平本人，他即使自己亲自不看，他也会安排手下人看。就像你们今天两位嘉宾，我因为是通过电脑看的，现在我这里 VPN 好像断掉了，我看不到。他即使他自己不看，他也会安排他其他的人去看，不然我们为什么时事聊天里面那么多五毛党呢？其实他为什么不能解决？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皇帝要保护下面人的利益，下面的利益也要保护下面的人的利益。如果说随便一个人的上访，能比如说在美国的拦截习近平的车辆，他就能成功了，就轻易的把这件问题给解决了，那么是不是就等于要鼓励中国所有的人都？受过这种就是类似于遭遇的人全部都跑到美国去，鼓励大家去到美国去上访了。所以说越是这样的，他可能就是越是不能解决大家真正的就是嘉宾这位女士的问题吧。我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好，
是
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王先生。那我就想请教一下王纯女士，刚才我们的这几位观众朋友也不同，有人说认为是对着习近平对着干，有人认为说其实习近平讲一句话事情就能解决。所以你现在上访的话，你对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你对于习近平你还抱有希望吗？你希望他帮你解决问题吗？
我希望我的声音能传给习近平让习近平知道我们的冤屈让那个中国最高的领导人都能重视中国强拆的这个事儿中国上访的90%的都是强拆的。我希望呢就是跟我们不同声音的我希望呢就是观众呢能换位思考。以前呢我是搞技术的我当时也是就是爱国呀爱这个国家，不知道这个国家这么黑暗。 当我13年走上这个上访路了，真是艰难心酸啊，眼泪伴随着我13年，没办法了，被逼无奈逃往美国，真的是这样的，有一点办法，谁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呢？我还是女儿，谁愿意抛夫弃子呢？我们家真的是一个很和睦的家庭。
是，谢谢王淑云女士。我们现在还有几位的观众朋友，网友呢在线上，他们发表看法，我来，他说要转告给嘉宾啊，所以我来念一下。首先是这位叫玉玺，他说请转告嘉宾，你们这些有气节的中国人才是中国的骄傲。真诚说，请主持人转达我们对赵岩已经在美国访民的无比敬佩之情，坚决支持你们。中国人的气节，中国人的悲哀，让全世界看看。最后是Anna Wong， 他说我要问一下赵岩先生，他说川普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他能不能够理解这种告洋状的意义？那其实这也是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就是说这次川奇会结束了，他们并没有谈到人权议题，所以你会不会希望说未来川普政府在这方面人权还有访民的议题能够跟中国方面提起呢？
我相信这次这个因为十几个人先后被抓，当然有的关起来有的没关，那么就是美方会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方，因为前两次也是这样办的嘛。正因为这个李焕军和这个马永田那次第一次就把习近平车队截，又钻到那个李焕军又钻到那个拜登车的底下，这有了外交的这个接触，才有了后续的事儿。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前面那个观众说谈到维稳问题，是国内的官员就是因为傅振华、郭文坤这一类人，把周永康的旧思维延续下去，现在延续到国外了，拿维稳经费，不仅这个弄那么些人来跟访民对干，还连美国的商店都买两天营业。你这种维稳意识不改，访民的问题解决不了。习近平自己说，什么叫维稳？不搞好维权，每个人不搞好维权，没办法维稳。你权力受侵犯，怎么能有稳定呢？
是，谢谢赵先生。看起来就是中国领导人从中国的体制到中国的思维模式都要彻底改变，才能够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好的，今天时大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中国独立调查记者赵岩，以及呢到川习会上访并且拦阻车队的中国大连访民王春燕女士来到节目当中谈川习会上访的经历。提醒大家，时大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观众、听众以及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的时大谈呢，将带您来探讨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为何震动中国，请您按时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寻。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早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为您播出《美国观察》，带您了解当日的要闻，深入的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新动向。川普与习近平首次峰会之后，美中关系似有和缓，而川普会期间美国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对于到访的习近平而言意味着什么？叙利亚和朝鲜问题又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未来走向？中国时间4月12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肖寻，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huffle the camera 3.